好，我们今天这节课呢，一起来，我们前面学了许多圣经神学的框架内容，包括主题。今天我们会进入到一个应用的环节，就是用圣经神学来做解经。当然没有办法非常深入，但是至少我们去了解，当我们使用圣经神学做解经的时候，应当有的基本的框架。运用这个框架来完成我们圣经神学式的解经哈。先有一个引言，在我们许多的这个童工工人，特别是神学生去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有一个引诱。就是我们容易把圣经当成一个工具，对吧？比如说我们这个临时是需要这个出席一个活动，探访一个信徒，临时是需要讲一篇道，或者临时需要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常常容易立刻把圣经拿出来，然后找一段经文来用，对不对？当然，找一段，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我们的重点一般会放在什么上？解决问题，怎么做的问题上，对吧？实用的问题上。当然，圣经确实是实用的，或者是圣经确实能够解决我们生命当中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当我们这样不断的这样做的时候呢？它容易让我们仅仅聚焦于这个经文本身要达成的结果，对吧？比如说，很多人拿出一段经文来，会下意识的问说，这段经文在今天在这件事情上给我哪些的亮光、带领、引导？我应该如何的回应这段经文？应该如何的应用这段经文？这个问的问题并没有错，但是我们这是一门圣经神学课，对吧？其实问这些问题之前，圣经神学告诉我们，或者不仅圣经神学，其实神学本身都在告诉我们，这个问题应该靠后来问，它是一个处在末梢的问题。末梢不是不重要哈，就是它处在结果端的那个问题。其实，圣经当然会给我们信仰、生命、生活许多的命令、许多的指导，这个是对的。但是，这些所有的命令、指导，都是基于一个问题，就真理是什么？真理是什么？这个问题是如何做的前提。你有没有发现，很多的时候？人们拿到一段经文，常常不太愿意问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哪些真理，会常常会愿意问这段经文告诉我应该怎么做。一旦忽略了第一个问题，直接跳到第二个问题，它的危险是什么？当然，律法主义、道德主义是。还有呢？其实最糟糕的一点就是读者意图的解经，而不是作者意图的解经，或者说用我们自己的需要推动对这段经文的理解，或者说就仅仅用我们自己的处境来反馈回去，让经文替我们说话。但是解经不是的，解经其实是作者意图，对吧？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叫做"原作者想要对原读者说的原意是什么"，对吧？作者意图意味着要把作者原本想要表达的重点、中心、焦点，包括它的堕落焦点，当然也就包括它的应用焦点。事实上，连应用本身，有的时候连应用本身。都会在经文当中，不是你苦思冥想出来的，而是 经文本身读完之后会带来的一个好像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落脚点，就是经文本身有的时候它是会隐含这个应用的啊。哦，比如说耶稣平静风和海，这个应用到底是什么？你不能胡乱应用。你说啊，这个当然你可以做许多次要的应用，比如说耶稣有大能，这当然是其中的一个次要应用。比如说门徒很惊慌啊，门徒很小心，这也是一个次要应用。但是这段经文的主要应用到底是什么？真还都不是苦思冥想的出来的，因为那段经文本身就呈现了它的主要应用了，对吧？这个很明显。啊，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都听通他了？换句话说，这个神迹的主要应用是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对吧？耶稣基督的身份，对吧？啊，耶稣基督的那个身份，门徒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啊，这个很明显是主要的应用。你必须扎根于这一个主要应用。当然，你如果不多说两句，信徒会自以为自己认识耶稣基督，信徒会自以为自己不像门徒那么愚昧啊。耶稣说你们还不明白吗？你们这么愚顽吗？那信徒不觉得自己愚顽，对吧？在这件事情上。但是我们必须抓住这个主要应用，借着处境的分析，这借着神话语的光照，不断地呈现出我们在生命当中许多的处境当中就不真认识他啊，或者说即使认识也是片面的，也是边边角角的，也是碎片化的。你会发现门徒对耶稣的认识常常都是碎片化的，对不对？那这段经文不断地回溯到那个这一个核心的应用当中。哎，你说这个核心的应用跟核心的堕落焦点是不是连在一起的？那核心的堕落焦点是不是跟核心的解经连在一起的？是连在一起的啊。好，我回过头来说一点哈。有一次我在频道当中，我发现呢有一位同学在上面讲道的时候，我就直说了哈，其实呢他的这个整篇的讲道讲的都还是中规中矩，都还是挺不错的啊，话也都是这个解经上、神学上包括应用上都没有什么错误。但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在整篇的讲道当中他其实没有聚焦到这一段经文的核心的重点上去。一旦没有聚焦到核心的重点上去，会产生一个什么感受你们知道吗？他会产生这样一个感受，就是坐在下面的弟兄姊妹听起来说，哎，你说的话我都知道了，并且我也都认同。请注意，你说的我都知道，我也都认同，我也觉得你说的是符合圣经的，但是就是没有办法串成一串入我的心，并且会产生听觉的疲劳感。这个疲劳感是怎么产生出来的呢？就是说你的这些话当没有一个中心的时候，人要抓住是很难很难的。你想一想是不是？如果你跟一个人说话，说十句话，这十句话其实没有内在的强烈的逻辑联系，人们要记住这十句话是很难的。不仅很难，产生听觉疲劳也是相当容易的，对不对？但是在此时此刻的时候，他都没法犟嘴，他只能这个告诉自己说，哎呀，我不属灵啊，你说是听到还走神儿的吗？啊，求主赦免我，这个真是不应该，亏欠主啊。您人家讲的这么好，又是符合圣经的，又是符合神学的，又是解经也没跑偏，但是我居然走神了。我竟然没有被神的话语吸引，我不渴慕神的话语啊！一边还自责，对吧？一边就是再继续，祷告两句，然后听下去，然后过了十分钟又再祷告两句，听下去。我为什么这样说哈？说实话，我接触过好多位传道人，至少其中有一半都有或多或少有这个问题。所以这不是孤立哈，也不是个案。但是呢每个人在这方面的问题的程度不一样。你自己想一想哈，同学们，你自己想一想，你在讲道当中有没有觉得砍掉这句话照常整篇讲章一点都不受影响，或者砍掉这一段整篇讲道一点都不受影响？ 或者说这一段跟那一段之间调换一下位置，感觉还是能说得通，那这就是大问题。如果这一段跟那一段调换位置，感觉不受影响也说得通，砍掉这句话或增加几句话或砍掉几句话都还是没问题的，那其实是这个事儿你自己没想清楚，你自己没想清楚，一旦没想清楚的时候，就一定会带来这个效果，对不对？意思是我们说了太多的无用功的话，无用功，但是一个物理学上的一个概念。但是当有太多的无用功的话的时候，它会产生许许多多的杂音，我们称之为杂音哈。我说杂音的意思不是说它是神学错误、解经错误、应用错误，可能每句话都是正确的，但是其实跟你这段经文其实没什么关系的，或者至少即使有关系，你没把它串成一串让人觉得是有关系的。说实话，好多时候我们的讲道可能中间就差了那几句话，其实这十句话之间是有关系的，如果没有关系的话你也不会写这十句话，对不对？但是呢，这个关系中间的链条是相当薄弱的，我们差了几句话或差了几个关键词把这十句话给连成一片。所以呢，解经是这个样子，讲道是同样的。你有没有发现在解经当中，包括在读经当中，好多弟兄姊妹直接指，比如说说读经和解经来讲，好多弟兄姊妹直接抓那个经句，你发现没有啊？这个经句反正就特别熟嘛，啊，把这个经句抓出来之后，然后开始这个来这个重点放在经句上。我也承认通常很多经句确实有可能就是这段中心经文的中心，这是非常有可能的，对不对？但是别忘了，单纯的金句像格言警句式的东西，它并不能传递完整的意思，它只是用人就是非常经典的说法的方式让人觉得恍然大悟，或者说让人觉得茅塞顿开、醍醐灌顶的一种感受，因为金句通常都是非常经典的话嘛。但一句经典的话是不能产生完整的意思的，它必须在上下文，在它的背景，在它的核心的这个故事情节当中来推动它才能产生。那同样的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叫做解经当中是这样，我们在讲道当中是不是也容易这样？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蹦一些金句出来，对吧？啊，但是金句与金句之间的逻辑关系不够的时候，这会产生相当大的审美疲劳感啊。所以回到这里来，为什么我们要问真理是什么这一个基础？因为当我们要把一个真理是什么给它讲清楚的时候，这必然涉及到我们对这段经文的原本的意思的分析、总结、提炼。一旦涉及到分析、总结、提炼，是不是我们要把它的主旨给抓出来，对不对？把它的主旨给抓出来，这个才叫分析、总结、提炼嘛。但是一段经文不可能每句话都是主旨，也不可能每句话都同等重要，这个大家理解对不对？不可能每句话都同等重要。所以再说一点在讲道上的大忌哈，就是好多同学都喜欢的，比如这段经文是这个十二节经文，一到四节是第一点，五到这个七节第二点，八到这个十二节第三点。哎，我是不是专门说过这件事情？这样做的坏处是什么？就其实你并没有真正的吸收这段经文。就你自己内心还是模模糊糊的一个感受，或模模糊糊的一个大体的一个意思，但是你并没有把这段经文给打碎了、揉碎了，提炼出来一个真理出来，对不对？我曾经非常明确的说过，讲道要点不是经文要点，对吧？讲道要点是怎么产生出来的？这样刚才说的一到四节一个要点，五到八节一个要点，九到十二节一个要点，这个是什么大纲啊？经文大纲，对不对？ 经文大纲是经文的脉络，当然是有助于我们分析经文的，对吧？是这个做法有助于解经，但是这个做法是在这个基础上去解完经之后解出一个什么结论来，真理是什么，是这一个结论，对不对？然后你的讲道大纲是围绕你的这一个结论，你打算用三点也好四点也好来说明这一个结论，对不对？换句话说呢，你需要走得复杂一点。这个复杂在哪里呢？这个复杂就在于说透过一段经文，对吧？透过这一段经文，你需要去把这一段经文给它，就好像在厨房当中切菜一样，把它给分割了，你才能够更好的去认识了解这一段经文。所以呢，一到三节，四到七节，八到十二节没问题。这个分割只是有助于你做什么事儿？解经，只是有助于你做解经，对不对？因为这个分割里面包含它的逻辑结构，对吧？这段经文作者为了说明这个事儿，他有他的逻辑的，要么是逻辑的递进，要么是逻辑的因果，要么是逻辑的这个论证，总之作者是有他的逻辑结构的，对吧？啊，这样作者的逻辑结构你分析了出来之后，当然有助于你解经。但是我发现好多同学其实走到这一步就以为叫做讲道大纲了，中间跨越了七八步呢。对，这个绝对不是讲道大纲，这个只是甚至都还不算解经大纲，这个只是为了解经做的前置的预备的功夫，对吧？就是基于文本神历史文法嘛，历史文法当中这个只是在哪个方面文法的层面上去分析，对吧？甚至连文法的层面也不是所有的文法，也只是在文法的这个结构上分析，文法还包括对字词的研究，对吧？还包括字词，还包括这个句子，还包括这一个这个逻辑，对吧？就是这个就是逻辑嘛，还包括它的逻辑关联，对吧？那这个连文法当中都只是逻辑的这一块，那更何况还有历史的层面，历史的背景，对吧？盟约的情景，包括在这段话当中当时说的背景，它的原作者的目的，有的时候很重要哈。一段经文当中甚至原作者不吝惜的把他的写作目的给我们点出来了，对吧？原作者的目的，甚至在整个故事当中的冲突矛盾点，对吧？哎，有的时候他会把那个冲突矛盾点甚至都呈现出来，对吧？这些都是我们做历史文法解经的时候的前置的条件。哎，你发现这个功夫就是需要不断的深入的过程，包括观察怎么去这个，包括还有一个上下文，对不对？上下文，上下文，上下文，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上下文也是解经当中非常重要的，对吧？那还包括什么？圣经神学的脉络。哎，解经的过程当中需不需要圣经神学的脉络？比尔那本新约这个旧约，对吧？之间的这个联系，这个非常的重要，是吧？甚至还包括系统神学当中的那个框架，也是我们解经的幕布和柱子，对不对？好，你这些一切全部做完之后，这个才只是这段经文的解经的第一步。但是这些功夫帮助我们一件事，什么事？真理是什么？这些东西只回答这一件事，真理是什么，对不对？这段关于这段经文它主要告诉我们的真理到底是什么，关于这段经文揭示了什么真理，关于神的，关于罪的，关于人的，关于救恩的，关于这个世界的，有哪些真理这段经文是这个向我敞开的，我是需要去认识的，对不对？那在这个基础之上问大家，你再去总结它的叫做中心主旨的时候，是不是变得简单了？总结它的中心思想，中心思想，中心主旨，或者叫做主题，是不是变简单了？就不是一下子就抓不住头绪了。为什么好多 弟兄们一下子感觉这段经文我抓不住头绪，因为这些过程都没走的时候，其实确实一下子有点抓不住头绪。那最容易抓的是什么？你就开始抓那个叫做金句啊，就觉得金句可能就是这段经文的中心主旨、中心思想，不一定，对不对？你就开始抓那些这个耳熟能详的经文，或者你开始抓什么呢？抓你自己经验和处境当中觉得重要的问题啊，透过这段经文你要解决那个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对不对？你开始抓的是这些东西，或者你开始抓的是你过去听到当中一些传道人曾经讲过的你残留的那个记忆，你开始抓的是这些东西，对不对？而过恰好过去你听到那个讲道人在胡诌八扯，真的是有这样的情况的哈。我有的时候很好奇说，哎 ，A 弟兄你怎么会这样解经呢？这个很明显跟这段经文之间十万八千里。他说，哎呀，过去我某一位老牧师讲到，就是灵异解经，就解的结果是这样的。所以你会诉诸自己的经验，你会诉诸问题，因为你这边讲到要解决一个问题嘛。你会诉诸经验，你会诉诸问题，你会诉诸自己牧养的经历、受牧养的经历，这些对不对呢？当然对，但是再说颠倒了嘛。你是需要走完这一切的功夫之后，把中心主旨讲完之后，问大家要不要诉诸自己的经验，要不要诉诸处境要去解决的问题，要不要诉诸想一想自己过去听到当中的一些曾经很有这个感受、很有感触的这个亮点，都要。但是前提是你走完这些过程之后再去想那些事儿。而你要去解决的问题，你自己的经验、你自己的处境，你要去针对的核心的群众的需要，都在这段经文真理是什么的这个根基之下、这个前提之下，开始非常有道的力量的方式带给大家了。确实，仅仅真理是什么也还不叫解经讲道。如果你仅仅一段经文告诉大家真理是什么，那功夫也确实还没走完，确实还要诉诸我们刚才说的那些东西。但是真理是什么，是这段经文的前提啊。如果没有这个前提，诉诸那一切的时候，其实就没有边儿，没有谱了，对不对啊？所以呢，圣经神学其实在某个角度来讲，不断帮助我们建立的是首先建立的是这一步。好，建立完这一步之后，圣经神学还要建立一个东西。我一直觉得在很多的传道人那里，包括教会那里，这个词被弱化了，或者重视度是不够的。这个词叫什么？故事。故事这个词被很多人给弱化，或者重视度虽然觉得很重要，是不够的。要知道，圣经神学之所以强调故事，它到底在告诉我们什么？首先，整本圣经是一个故事，就这个我们得先立住哈，整本圣经是一个故事。其次，从创造到得荣，整个宇宙确实是一个故事。故事意味着什么？故事是一个全人的一个说法。因为当上帝创造的时候，包括人堕落的时候，包括施行救恩以及再来更新整个宇宙的时候，它都是故事，对不对？它都是故事。甚至在启示当中的时候，它几乎大量的篇幅都是故事，对不对？那包括你要上帝用了大量的故事的方式来传递真理，这个至少咱得认什么呢？你即使不太明白背后的深意，当然背后的深意是因为上帝是有位格的神，对不对？是一个与人相交的一位神，道成肉身是一个故事性的叙事，对吧？我说的这个故事性的叙事不仅仅指的耶稣的言行是故事性的，就道成肉身本身它是一个故事性的，不是一个说理性的，对吧？啊，那因为神照着自己的形象和样式创造人，并且 在整个的人的被造、神的启示、堕落和救恩的进程当中，它是一个全方位的。故事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一个全方位的在这里呈现这个整全的生命的光景，对不对？所以呢，同样的，基于这一点，这是上帝造人的时候就有的这一点，对不对？基于这一点，你会发现一个特点，很多人即使发现了也很无奈。什么特点呢？就是同样一个意思，如果你用这一个逻辑论文的方式说出来，除非受到专业素养的人，就是有专业素养、有这个知识储备、有这一个专业追求的人来讲，他会吸收到知识，对于一般人来讲他是很难吸收到的。这个对不对？就是如果是他用一篇论文的方式或者说明书的方式呈现出来的话，对一般普罗大众来讲他是很难吸收，是云里雾里的。但是故事的这一个广度就在这里，如果你是用一篇故事呈现出来，对于博士和对于幼儿园的小孩子同样都能吸收。这个很惊讶，对不对？同样都能吸收，当然你可以承认它吸收的程度是不一样的，但是对于论文来讲，其实幼儿园的小朋友纵然好多字都认识，他可能完全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对不对？包括小学的小朋友，如果你用论文的方式，他每个字都认识，但是完全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对不对？那这是第一个普适性。第二个，即使你有没有发现，即使是对于那些有着这个逻辑知识专业素养的人来讲，是论文的方式这个他更喜欢吸收呢，还是故事方式他更喜欢吸收呢？
故事。
是的，我只是说喜欢哈，不是说吸收的效率。通常来讲，对于专业的人来讲，吸收的效率确实论文的效率是更高的，对吧？这个咱也得承认，对于一个博士来讲，他读一篇论文的吸收的效率是更高的，因为故事还要抽丝剥茧，还要去掉很多东西，再总结提炼成一个一个的原则，对吧？对，那同样的，对于教会来讲，我说的讲道哈，你觉得是适用于哪种文体来呈现它呢？是的，故事。为什么？因为在教会当中有老人家，有小孩子，有学问高的，有学问低的，有专业素养的人，也有压根没有什么专业素养的人。所以在实践神学当中，其中有一个非常，当然这也是一个夸张的说法了，但是这个夸张的说法不无道理，就是说一个好的讲道人的最基本的表现是什么？就是让老人和孩子都能听得懂，就是说就是让那些没有上过一天学的人听完你的讲道之后，他也觉得哎呀真好真好，我喜欢听，这个几乎是最高的赞扬，这个是不容易的，对吧？但是当然你区分在这个上课就不一样了，对吧？上课你是只是针对这一群的人，你可以用逻辑性的话语，用专业性的话语，用知识性的话语去传递它。好，说的第二点，所以圣经神学在这一点上其实要给我们一个非常这个，这意味着什么？我们在解经当中需要故事性的、画面性的、生动的、活泼的、形象的、画面性的呈现，而不仅仅只是一个说理性的呈现，这一点非常的重要。而圣经神学恰恰给我们这种画面性的呈现。好，我再说一点，你仔细总结的话，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当中引向基督的时候，大多数是画面性的还是说理性的？你想一想，几乎全部都是画面性的，你发现没有？引向基督的时候，比如说你会说，第一个亚当在伊甸园里顺从蛇的这个引诱，背逆了神失败了。第二个亚当在旷野当中坚守命令，他成功了，他顺服神，他这个战胜了。哎，这是两个画面的对比，对吧？或者说两个故事的对比。 这是两个场景，画面、场景、故事的对比，对不对？所以你突然发现绝大多数它其实是画面性的，或者说是情节性的。因为当然这个跟它的出处有关系，因为圣经神学本来就是注重这种情节性的。好，我要拉回来哈。这是我们好多的弟兄们在讲到的时候需要刻意去注意的一个点。我以前经常跟弟兄们在私下聊天的时候说呢，这很简单了，不是很简单，就是有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有这个意识，就是你这一大段的干巴巴的话要不要换成一个故事来说一遍，就换成故事的方式来说一遍，换成比喻的方式来说一遍，换成这个场景性的事情来说一遍。如果你能换成你自己经验当中的场景，或者看到的教会当中的某些的现状，或者故事，或者情节来说一遍的话，一下子弟兄姊妹会感觉跟这段经文的真理拉近了。就一下子感觉拉近了，一下子他甚至你都不需要觉得说他，他都觉得说的就是他，他觉得跟他有关系了，他觉得哎，他好像就是这书中的某一个人物一样。你说的，你从来没有点名道姓的说啊，这个你看哈，我们也是这样的人，不一定，有的时候都不一定用这样的话，但是他就好像身如其境，他看多马的时候就看到了自己，看彼得的时候就看到了自己，为什么？因为讲道人他在用一个方式，就是把这个情景带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去。这里有两个功夫，第一个功夫就是至少你有一些情景在圣经当中就已经够鲜活了，你先把在圣经当中呈现的那个鲜活的场景给大家重新呈现出来，这是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就是你刻意的把这一个场景换成现代人，但是原意不变，但是换成现代人的场景，一下子他就有代入感了。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如果你只是说其实呢圣经告诉我们彼得雅各家也是很有钱的，也是很有社会地位的，也是很受当时社会尊重的，也是很了不起的，哎，你即使说了这几句话，你会不会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对不对？但是你如果把它换成或我们先说第一点，你在经文当中本身的那个场景呈现出来，是不是有益处的？有船，有故宫，在古代社会，这就历史文法了，对不对？在文法上是船、故宫，这个历史方面是古代社会，你要知道有船有故宫，这个是在什么样的情景之下开始说，对吧？有产一族，对吧？富二代。那你换成这个现代让他更好理解的是富二代，对吧？你一说富二代大家立刻联系上了。或者说你立刻觉得说哎这个很形象了。并且你如果再回过去的话，约翰居然跟大祭司相识又是一个生动活泼的场景，对不对？你要知道他跟大祭司认识，大祭司在当时的社会的地位是相当相当高的。甚至他跟大祭司认识，甚至能够去说情把彼得领到那个院子里去，这个就不是一般的认识，就至少他不是只是见过一面而已，对不对？是能说得上话的那种认识甚至你要知道当大祭司祭司们审判耶稣的公会审判耶稣的时候，这都是非常紧急的迫切的，或者说是已经是火山口上的事了，大祭司居然都还允许。请问大祭司知不知道他是耶稣的门徒？按常理来讲应该知道吧，这个是最常理的事儿，对不对？居然还允许他去到院子里，允许他带一个人去到院子里，你可想象的空间是不是很大？甚至有的时候呢，你在解经的过程当中你不一定给出大家百分之百的答案哈，因为当经文没有百分之百的答案的时候，你要小心给大家百分之百的答案，对不对？要小心不要这个鲁莽，但是给出大家可想象的空间可不可以？可以的，给出大家可想象的空间是可以的包括多马家的身世，对吧？这个给出大家可想象的空间，让大家有这种代入感，这些是不是都是解经的一部分？ 哎，你突然发现原来解经不仅仅是分析字词的意思了。我们好多好多弟兄们解经就是分析字词的意思，分析完了就觉得好像自动就得出中心结论了。不可能的，分析字词的意思只是一个最外围的一种的帮助的手法。就是我说的这个最外围是什么，就是至少别让我们把这个事儿黑的读成白的，就是达到这个目的，黑的就是黑的，白的就是白的，这个词就是这个意思，它是这种用法，对不对？但是问大家，当你分析句子的时候，是不是在这个基础上有了更多的原始资料了？当你分析情景的时候，分析结构逻辑，分析一个故事的时候，是不是有了更多的原始资料的解经了？是的。所以呢，分析句子基本上来讲，除非极其关键词，极其重要的关键词，并且这个关键词在中文语境当中没有合适的对应词，就是意思是中文的圣经翻译的呢，虽然是这个意思，但是大家如果只看这一个词还不能深入的了解，那你用五六个同义词、近义词去把它这个词原文当中的意思再说一遍，那确实有帮助，这是关键词，对不对？但是解经当中一段经文分析关键词的次数并不多，对不对？即使有一段经文当中可能需要分析的关键词也只是几个就大不了了，但是在解经当中你有没有发现，你需要不断的分析句子的结构，你需要不断的分析句与句之间的逻辑关系，你需要不断的找到这段经文的冲突点、矛盾点、故事的这一个的核心，对不对？你需要不断的分析这段经文的上下文，你需要不断的把这段经文跟旧约连在一起，你需要不断的去做这些的功夫，对不对？好，你突然发现了。好的，弟兄们呢，在解经当中的时候，字词句段篇章当中常常更注重在哪个层面，就是字那个层面。当然注重这个层面肯定是不错的哈，但是就是说不要以为做完了字这个字词的分析之后就是完成了功夫了，那做完字词的分析基本上只是保证说这段话的基本意思咱不读错，对不对啊？比如说这支笔是蓝色的，这就是它的基本意思，你别读成这支笔是红色的就 OK 了，对吧？但是当你说这支笔是蓝色的时候，你在不同的情节之下，在不同的这个背景之下，在不同的故事之下说，其实意思可不可以完全不一样，真的可以完全不一样。比如吵架，一个红绿色盲跟你争啊，这支笔是蓝色的，哎，这个表达的意思，以及你在教小朋友颜色的情节之下说，小朋友们，这支笔是蓝色的，你看这叫蓝色，这叫绿色，哎，同样的一句话，这支笔是蓝色的，是不是背后表达意思就几乎就差别很大很大了？在这个情景当中，在这个故事当中，因为你要解释一段经文的时候，你不仅要明白它这一句话嘛，你是要把这一句话放在整段话当中，放在整个故事当中去认识它，来了解它嘛，对吧？一旦放进去的时候，我要告诉你，同样一句话，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圣经学者要提醒我们的，就是同样一个词，确确实实在原文当中是同一个词，在出现在不同的经文当中，它的意思确实是不一样的。就这个事儿你得认。因为被翻译成了汉语不同的词，哎，有道理，对不对？神学家当年翻译的时候，他翻译成了汉语不同的词的原因是什么？就他至少察觉到了他的词，同一个词在不同的情景、不同的语境、不同的脉络当中，它出现的时候，作者的那个意思是有细微的区别的，对吧？是有这个的。当然，你别犟嘴说有些词它就到死它都不变，确实。到死都不变的一些词也存在，嗨，对吧？和嘛，我和你，你和他，耶稣和门徒，男人和女人，和，确实这个词，确实是不变的，和，对吧？哎，和这个词是不是也可以翻译成并且，就是连接的， 并且和鱼，对吧？但至少在汉语当中，和鱼且确确实实是同样的意思，对吧？啊 ，OK，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回过来啊，单说解经这一块，是不是它不断的让我们开始觉得说，哇，圣经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深挖的一件事情啊？好，这个不是解经课哈，我们这个回来。讲圣经神学呢，是帮助我们来确定一件事，就是讲这么多就是为了说明一件事，拿到一段经文，首先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真理是什么？你突然发现这个问题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对不对？真理是什么？对，比拉多的问题，一方面它确实有一种形而上的，或者是有一种哲学化的意味，但是另外一方面，你要知道解经本身是需要跨越重重鸿沟和障碍的，对吧？真的跨越重重的鸿沟和障碍，包括语言的鸿沟，包括文化的鸿沟，包括盟约情景的鸿沟，也包括历史背景的鸿沟，这个确实都是鸿沟。有的时候呢，我们必须得承认，有一些的鸿沟其实是借着这个对古代的背景、字词的研究、原文的研究是能跨越的。有一些我们是需要谦卑的来承认说，其实我们可能知道的确实是有限，但是有限不代表要去把它往一个错误的方向来理解，对不对？真理是什么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从一个实用学的角度来讲，还不是讲的哲学的层面，实用学的角度来讲，因为只有这个问题确定了真理是什么，就在这段经文当中要传递的真理是什么，你才好确定这段经文的堕落焦点，对不对？你才好确定这段经文的核心应用，对不对？你才好确定这段经文的基本的大纲，就是意思是连大纲都是深深的扎根在解经的基础之上的。虽然同样的解经可以产生不同的大纲，没问题，但是连这个都不是说我们随意安排的。所以圣经神学帮助我们来看到这个框架当中我们如何来处理这个问题。我发现好多同学们呢，我就顺便多说一点，咱这堂课就结束哈。我知道好多弟兄们在讲道方面有很多的困惑，对吧？其实呢，总结出来我觉得其实核心焦点在两个，一个是在解经的功夫上，就是前面我们说的这个我们没做足，另外一个可能有点大家可能觉得有点小儿科，但是其实绝不是小儿科，就是在表达上没做足。一个是解经，一个是表达。表达上你有没有发现自己常常有点词不达意，或者说即使觉得是这个事儿，但是就是没说清，没说透，没说深入，或者没说的让人信服，没说的引起别人的注意，没说的把人的心拉过来，没说到那个地方上去。要知道同样一件事儿，平铺直叙的把它说出来是一回事儿，说的吸引人真的又是另外一回事儿。两个层面哈，一个是解经没做足，另外就是修辞表达上没说，这么说不够美。一旦不够美的时候呢，同样的意思大家可能就是哎，我认同你说的都对，也符合圣经，但是就是不入心啊。所以呢，在这个如果是解经上，那就照这个往下多走几步；如果是修辞表达上，给大家一个非常忠实的建议，就是你写完讲章之后改个5到7遍，修改个5到7遍，包括标点符号，甚至包括用词， 用词啊是一个很有考究的一件事儿，也包括那用词只是最小的单元，也包括说话的方式。有的时候你必须承认反问就是比陈述效果更好，有的时候你必须承认换一个说法用比喻和拟人就是比这个白描更好，有的时候你必须承认用夸张的手法就是比这一个陈述更好，我是说的文学手法，对吧？那反问、夸张、比喻、拟人、排比这些文学手法我们要用起来，就同一个事儿一旦用起来之后真的不一样啊。这是一个就修辞表达上第一个最基础的单元，当然是这个字词哈，在字词的基础上要用起来这些文学手法。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杂音，你要知道在讲道当中如果病句太多的话，即使弟兄姊妹当然理解哈，很多弟兄姊妹是绝对有这种宽容度和理解度的，但是如果整篇讲道当中病句太多的时候，或者说杂音太多的时候，会不会影响弟兄姊妹听到的这个感受？会的，会的。所以呢，病句也是需要去修改的一个方向，我单说修辞层面要去修改的哈，包括错别字，当然是在字词的那个层面上。还有一点很重要，基于字词、错别字、病句，基于文学手法，还有一个点就是逻辑。其实很优美的话之间也是可以有逻辑的，逻辑非常非常的重要。你写完整篇讲章之后，你试着问一问这句话与这句话之间那个逻辑到底是什么，是该用然而还是该用但是，该用因为所以还是该用因此，还是该用并且，还是该用这个等等，这些都是不一样的。逻辑非常的重要，你把用几个逻辑的这个连词把这些的这个话语串起来跟不串起来又是另外一个效果。还有一点在逻辑方面，就是段与段之间一定要有逻辑关系，段与段之间必须有逻辑关系，如果没有逻辑关系，那你就砍掉这一段看一看这一段跟它相隔的那一段是不是有逻辑关系，有的时候是有的，只不过我们自己没发现，或者即使是我们自己写的我们自己都没发现，以至于当你的逻辑关系不够清晰的时候，听众听起来是不是也就不够清晰。是的，即使我们自己逻辑关系够清晰，听众都容易不一定能抓得住，对吧？所以修改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修辞方面的修改，就是大刀阔斧的去砍掉那些跟这篇中心主旨、核心堕落焦点、核心应用无关的话，砍掉它，不要去说，留到下一次讲到的时候说，留到以后讲到的时候说。如果你真觉得这段话非常的好，非常的重要，但是其实跟你整篇的中心主旨、核心堕落焦点、核心应用其实是没关系的，虽然这段话很好，但是一旦跟这些东西没关系的时候，听众，如果你说了这段话，对听众的这个影响是什么？带跑了，他记住了这段话，而这段好的话成为了整篇讲到的杂音，就他没有办法深入的聚焦的，就聚到一个点上的去抓住你的这篇讲道。当他抓不住的时候，对他就会产生听觉的审美疲劳。就你必须时时刻刻的抓住他。让我这样说好吧，你的这一篇讲道，无论是在中心主旨、堕落焦点，有一个技术性的层面呈现哈，就是你几乎每一个大点和每个小点后面，你或者中间都可以不断的重复出现你中心主旨的话，或者说不断的重复的出现你要去对付的那个堕落焦点，在应用的时候，在解经的时候就有意识的，甚至有些解经你解好了，你都还没开始应用，弟兄姊妹就想到应该往哪方面应用了。对不对？有的时候是不是会产生这个效果？为什么？很简单呀，因为你在解经的时候有倾向性， 这个很重要哈，因为你的解经就让大家产生这个倾向性了。因为你解经的时候强调的重点就是这个真理方面的阐述了。要知道一段经文丰富到一个地步，得出的解经结论是可以很多很多个的，对吧？但是你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倾向，就是并且倾向是这段经文的你要传达的主旨和中心，这个主旨和中心是你在用词的时候就不断的往那个方向去用词。哎，你有没有发现好多的弟兄们在解经的时候他的用词是平均分布的？什么叫平均分布呢？就是他只是抓住了作者基本的意思，然后平铺直叙的把作者的意思给说清楚，这个就叫解经上的平均分布。但是当然一开始基本功这样操练也没问题哈，但你要知道事实上你做完解经之后你发现至少其中一半的解经你是用不到的，对不对？至少一半，有的时候是三分之二你都用不到。那用不到的解经怎么办？砍掉嘛，砍掉，一定要不要忘了，你别舍不得砍掉。你好不容易读了这个一万字的解经书，又有一些思考观察，又根据字词也分析了，文法逻辑矛盾这个句子中心主旨全分析出了，你告诉我用不到，我都觉得可惜，对吧？不，就是用不到。那用不到就砍掉它，那砍掉剩下的三分之一。比如说如果你砍掉了三分之二，剩下的三分之一是不是平均分布式的去解经？好像每节经文都要告诉他这个中心思想意思，是不是这样的？不是的，聚焦于跟这段经文的中心主旨有关的那个解经，聚焦于跟堕落焦点有关系的那个解经，聚焦于核心应用那个解经，聚焦在那个上面，并且在解经的过程当中用词就有偏向性。用词是有偏向性的，比如说你要解经，你要得出的结论是不可贪财，如果得你的核心焦点是这个，是不是在解经的过程当中不断的要出现财富、金钱、贪心这样的词，是不是要多多的出现？那关于律法、道德、永生、盼望这词是不是就出现的少？但是好多同学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几乎平均分布，觉得啊，盼望是个很重要的词不断的出现，但是你的核心根本是当然贪财跟盼望也确实有关系，对吧？ OK， 确实有关系，但是出盼望这个词没关系啊，不可贪财这个事儿就看你盼望在哪里。你即使连讲盼望这个词的时候，跟你在其他另外一段经文讲盼望的时候用盼望这个词的意图都不一样了，对不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当你讲不可贪财这段经文的时候用盼望这个词，是不是跟你讲这个耶稣再来这个主题用盼望这个词，盼望的用法和目的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哈。但是好多弟兄们可能还尚未察觉到这个的细小的分别，一旦未察觉到的时候，他会把盼望这个词用的普罗大众，就是把一些词用的平均分布式的，就是它的最基础的意思上层面上用。不，你不仅要在它最基础的意思的层面上用，你还要在这个情景、这个故事、这个组织之下用这个词，联系到说比如说贪财确实跟盼望有关系，对吧？就是我们真正盼望什么我们就会贪恋什么，对吧？真正的盼望会吸引我们的心的方向，真正的盼望会让我们沉溺在其中，真正的盼望会影响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根基，整个的生活的方式。哎，这个时候用盼望去描述的时候是不是这样来描述？哎，这个就跟贪财就能联系连在一起，就当描述盼望这个词的时候确实就跟贪财能连在一起。但是如果你讲这一个基督再来的时候讲盼望的时候，你就不能这样讲盼望了，对吧？你就开始讲另外一个层面这个真正的盼望其实是看不见的，是永恒的，是这个不朽坏的。哎，你开始用这些词语来描述盼望，对吧？哎，你突然发现同样一个词在两个不同的主旨之下你去用它的时候用的都不一样。哦，需要停下来，这一点很重要哈，因为好多弟兄们在用词的时候他倾向于平均分布式的方式， 就是无论哪个主旨用这个词大概都是那个意思，或者都是那样去用法，这个就会让大家产生一种什么感受呢？就是哦，你说的都对，我也都知道了。但是同一个词你在这个主旨当中跟这个主旨连在一起再说这个词的时候，即使这个词他以前听过好多遍，但是他突然有种恍然大悟的感觉，他居然就说哦，原来这个事居然还跟盼望有关。你说盼望这个词他已经听过了不下100遍了，庆祝这么多年来，但是他从来没有觉得原来这个堕落焦点，原来这个主旨居然跟盼望有关，他是不是内心就被激起来了，想要去追寻这个真理。这就是同样一个用词或者同样的修辞的方式跟不同的主旨之间用起来还是不一样的。啊，这一点也是让我们的整个的表达变得不一样的原因。啊，所以求主来带领我们。好，这节课先到这里哈。